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19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父新经文至德国法会发表，全球声援法轮功，欧美政要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简讯，时事评论，610曾经不可一世的秋后骂战，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师父新经文至德国法会发表。师父新经文至德国法会于2021年7月18日在明慧网刊登。
全球声援法轮功，欧美政要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7月19日，美国政府要求中共政权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并释放所有因信仰而受到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在当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声明说，明天是中共发起迫害法轮功以及数百万法轮功学员、倡导者和人权捍卫者的第22年。每年有数以千计的法轮功修炼者面临拘留、骚扰和酷刑折磨，只因他们拒绝放弃和平的修炼和他们的信仰。我们敦促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释放那些因信仰而受到关押的人。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可·罗比奥7月20日发表声明，要求中共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我敦促北京停止破坏宗教信仰自由，从此结束对修炼法轮功的禁令，中共必须释放被关押在中国各地监狱和看守所的所有法轮功学员。卢比奥还在声明中悼念那些自1999年7月20日被中共残酷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此前7月16日，近2000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D.C. 的国家广场举行720反迫害集会，美国政府机构、非营利组织、宗教机构的代表在集会上演讲，问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除了称赞和感谢法轮功学员说真话、坚持真理的勇气，一些演讲者还感谢学员们对美国的自由做出的贡献。美国智库安全政策中心的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弗兰克·盖夫尼表示，他代表上百万的美国人感谢法轮功学员帮助我们了解中共对所有热爱自由和自由世界的人构成的严重威胁。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倡导部主任安妮·博雅吉安谴责中共发动了世界上最复杂的全球跨国镇压运动。我们赞扬美国政府与英国、加拿大和欧盟合作，协调对参与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进行制裁，包括一些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我们也欢迎今天对造成香港权力恶化的官员进行制裁。我们还在协调对虐待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宗教信仰者的人进行制裁。自由之家今天声援法轮功学员和所有被中共迫害的人。我们感谢你们的勇敢，我们期待着有一天，所有的人都能自由地行使他们的基本权利，包括宗教和信仰自由的权利。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尼娜·谢伊在集会的发言中敦促美国政府承认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群体灭绝罪。卡特莫斯全球组织倡导部主任、 前宗教与民主研究院宗教自由项目主任费斯麦克唐纳尔赞扬法轮功学员说真话的勇气，并表示在法轮功被迫害22年后，在中共的触角延伸到全球的当今，法轮功学员一直坚持真理，面对西方正在发生的谎言，你们坚持真理，感谢你们在美国传播真相。到华盛顿 DC 参加7月13日至15日的国际宗教自由峰会的德国联邦议院议员约根·布劳恩特别在行程中安排参加16日的集会，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人权运动的威胁，被中共迫害的每一个受害者都值得我们全力支持。
32名加拿大议员联名致函总理特鲁多，要求加国政府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并对发动和积极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议员们在信中说，鉴于对法轮功人权侵犯的严重性和规模，我们认为对迫害责任人的制裁将有效促进国际正义，有益人权。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联合主席、国会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副主席吉尼斯议员在迫害22周年时发来的视频中强调，在反迫害中会与法轮功学员们站在一起。
7月17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行了反迫害集会大游行，呼吁人们的正义和良知，呼吁共同解体中共，制止长达22年的迫害。有民众表示，是时候结束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了。加拿大获奖作家、民阵全球副主席盛雪在发言中把法轮功学员比作黑暗中的光。他说，黑暗是指反人类的邪恶，光亮就是对抗邪恶的一些人和力量。在当今的时代，中共是最强大的黑暗的力量，而我们的法轮功学员就是对抗这个邪恶的黑暗势力的光。每一个修炼者，特别是那些为他的信仰献出了自己生命的那些人，是这些人组成了强大的光亮。未来，当人们回首看我们时代的时候，人们会看到你们，人们会看到在这些黑暗中那些闪亮的光芒。谢谢你们。一位来自上海的华侨从游行刚开始的时候就用手机将游行的整个过程录了下来。之后他说，我很佩服和敬佩法轮功，他们反中共反迫害已经20多年了，很佩服他们。我要把这些都录下来给我身边的朋友看看，让他们也了解了解法轮功。现在在中国大陆，老百姓就是案板上的鱼肉，只有中共拿着刀。这也是我出来的原因。
7月17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前举办反迫害22周年系列活动。7位欧洲议员、国会和州议员发来信函，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感谢法轮功学员为维护人权付出的努力，并表达了坚定的支持。基民盟国会议员贝提娜·玛格丽特·魏斯曼在信中表示，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是件令人无法容忍的事情，结束这场迫害是德国外交政策要完成的目标。国会议员基民基社盟党团人权事务发言人布兰特在信函中强调，中共必须停止对和平的法轮功修炼者的镇压和迫害。他感谢法轮功学员为维护人权付出的努力，希望学员能坚持下去，并保证将坚定地支持你们的所有努力。国会议员、社民党团外交人权事务副主席海因里斯谴责中共强摘器官的罪行。他表示，他曾多次通过各种渠道与中方讨论人权问题，所有这些提问在中共政府代表那里都得不到回应。他还感谢法轮功学员，尤其是法轮功受迫害22年之际，感谢你们的努力，这极其重要。哪怕困难重重，也请你们坚持下去。哪怕只是很小的成就都很重要，感谢你们。德国政府宗教自由专员、国会议员格鲁伯7月19日以政府名义发布了新闻公报，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和对其他少数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的歧视和迫害。
7月17日， 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包括海外三省的十大城市同时举行了反迫害集会。巴黎市是集会的主会场，向当地民众揭露法轮功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呼吁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五名法国政要分别致信法国法轮大法学会，表达支持法轮功的反迫害行动。法国西部报的记者对位于法国西北部的南特市当天的集会活动做了报道，文章的标题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迫害22年。法国西南早报的记者也做了报道，并刊登了学员的照片。
7月18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首都伦敦议会大厦对面的议会广场举行720反迫害集会，谴责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残酷迫害。当天还有在大英博物馆、中国城和圣马丁广场的一系列反迫害讲真相的活动。在议会大厦对面，来自英国各地的学员们分别组成练功的方队、手捧去世学员遗像的方队、手举展板的方队和酷刑展示，吸引行人驻足观看，络绎不绝的行人来了解情况，并在征签表上签名。多位英国政要为此次活动发来了支持信函。上议院议员考斯克男爵夫人写道，我们参加这次集会是为了纪念数百万只因为信仰而持续遭受中共政权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我对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苦难深感关切，对法轮功深表敬意。我很遗憾今天无法与你们在一起，但请知道，在你们寻求在中国实践信仰自由的过程中，我与你们站在一起。
7月14日，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都柏林国际会议中心外举行集会，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和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迫害。包括国务副部长在内的12位国家议员和市议员通过支持信、议会发言和到场声援等方式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敦促爱尔兰政府帮助制止迫害。有议员表示，制裁中共的时机到了。爱尔兰国家议员马蒂·麦格斯在当天反迫害集会中发言，他表示对法轮功学员十万分的欢迎。他还说，法轮功学员有权实践自己的信仰，而且这是全世界的一项基本人权。我在这里支持你们，我想和你们多谈谈，我很高兴能以任何方式帮助你们。爱尔兰社区发展和慈善事业国务副部长乔·奥布莱恩在支持信中说，我非常了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持续迫害，我强烈支持要求结束这场迫害。中国政府应释放任何因宗教活动而被拘捕的人，允许所有人享有信仰自由。国际人权组织包括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都证实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7月15日，部分瑞士法语区法轮功学员冒雨聚集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所在地威尔逊宫前，举行反迫害22年活动，呼吁联合国人权机构及瑞士政府对中共施压，停止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日内瓦当地第一大报《日内瓦论坛报》的记者斯莫勒赫也冒雨来到活动现场，采访了法轮功学员。四位瑞士议员到场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瑞士联邦议员、国会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瓦尔德·尼古拉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国会一向要求瑞士在与中国进行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时，在协定中增加了一项关于人权和社会权利章节的决议，在6月份投票获得通过，将被列入下届议会议程。
7月17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伊丽莎白广场举行集会，纪念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周年。新西兰国会议员及其他各界人士再次出席集会，支持法轮功学员向人们讲述被迫害的真相，呼吁新西兰社会各界不要再保持沉默，应该站出来和法轮功学员们一起反对中共暴政，抵制中共对全世界的恶意渗透。新西兰著名人权律师凯瑞高尔在集会发言中说，中共必须为他的所作所为负责的时候就要到了，世界正开始意识到这场迫害的性质和严重性， 历史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共做出裁决。一个这样凶残的政权不应该存在，它是对人类基本道德和自然法则的侮辱。
随着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讲真相，台湾各级政要越来越看清中共迫害善良的残酷本质，在720反迫害22周年前夕，纷纷挺身声援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连任多届立法委员的许志杰挺身声援，他说，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还在遭受迫害，这个我一定要声援到底。这么严重残忍的迫害善良人，在台湾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早就把相关责任人绳之以法，抓起来问罪了。立委刘建国十几年来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他说，我对法轮功学员的认识绝对不是一年两年，这些学员们不止在台湾，在很多的国度里面也都看到这些学员，在更多的场合活动里面，真实展现出真善忍的至高境界，用行动来展现他们坚毅坚持的精神，在此对法轮大法学员表达最高的敬佩。
美国华盛顿州的斯诺库米市、斯波坎市和普尔曼市七月份相继为法轮大法颁发褒奖。
值此反迫害22周年之际，37国的法轮功学员将又一批迫害者名单递交本国政府，要求依法对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最新的迫害者名单涉及中国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在迫害法轮功中起各类作用的各级协党官员，其中包括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及党委书记赵克志，公安部副部长杜航伟，已被开除协党的原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公安部防范和处理某教犯罪工作组、公安部四局的书记兼局长桑林宇等。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东如来村法轮功学员孙丕进，6月17日在自家田里干农活时，被蒙阴县派出所绑架，第二天被迫害致死。家人查看其尸体时，发现脑浆溢出，一只眼珠没有了，身体平平的。此前，孙丕进的女儿娇娇在家被蒙阴县派出所人员绑架并抄家，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临沂看守所。孙丕进的妻子于在花遭到当地中共警匪暴徒的多次摧残，被迫流离失所十多年，于2015年8月含冤离世。
河南安阳市法轮功学员李宪习2021年5月11日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6月13日家属得知李宪习已经在12日被迫害致死。李宪习的遗体特别消瘦，头肿大，腰、背部、膝盖下有伤痕。
辽宁省葫芦岛市新城市法轮功学员陈卫星2020年5月12日被绑架，被非法拘押在葫芦岛市看守所。近日已经核实，陈卫星已经在看守所去世。由于消息严密封锁，陈卫星被关押迫害的具体情况、死亡时间难以确定，有说是今年正月去世，有说是今年五月去世。
近日获悉，宁夏固原市隆德县法轮功学员陈淑晴医生遭非法判刑4年半，已被劫持到宁夏女子监狱，2021年3月被非法判刑，入狱的时间不详。陈淑晴2020年6月中旬突然失踪，后来获悉她被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同年6月22日遭隆德县检察院非法批捕。
河南中原油田法轮功学员张金荣、吴宝兰2021年5月6日被濮阳市华龙区法院分别非法判刑5年和1年，二人的上诉也被法院驳回。
内蒙古赤峰市法轮功学员吉仲明和喀拉沁旗法轮功学员王金玉2019年12月31日被松山区国保警察绑架，2021年2月份被喀拉沁旗法院非法开庭，王金玉被非法判刑3年，吉仲明4年，两人先均已上诉。
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法轮功学员张庆武2020年5月21日被绑架，被构陷1年多，被非法判刑4年， 现被非法关押在呼兰监狱。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法轮功学员高小芳，2019年6月17日被辽宁省警察伙同赤峰市元宝山区国保警察入室绑架，网判六年，非法关押在辽宁省朝阳市看守所。近日知情人士透露，他已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可能瘫痪。
湖南省长沙市法轮功学员贺祥姑，2021年3月15日遭绑架，被非法关押至长沙市拘留所，绝食绝水抗议五天后回家，5月15日再次失踪，一个多月下落不明。现在得知他又被中共警察绑架，已经被迫害至深度昏迷，全身无知觉。
山东省潍坊市副县级清官、法轮功学员江国波因不放弃对真善人法轮大法的信仰，先后被绑架13次，被非法劳教2次，判刑5年，曾遭到警棍电击、锁铁椅子、靠躺龙床、坐老虎凳、灌剧毒物、灌辣椒水等77种刑罚摧残，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达39次。于2021年4月29日含冤离世。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法轮功学员宋智被非法关押了一年多，2021年7月12日被西安市雁塔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宋智2020年4月底被构陷至雁塔区法院，7月16日被非法开庭。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李春环已于2021年5月20日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李春环2019年11月被跟踪蹲坑的国保警察绑架，据悉遭诬判四年，其他情况待查。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7月18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柏林召开了法会，慈悲的师父发来贺词，教导大家，大法弟子的责任是助师救度众生，因此，为了能完成好你们的使命，首先要修好自己。法会上20位学员交流了如何在困境和挫折中学好法、走正路，在矛盾中向内找、摆正与常人的关系、多救人。学员们的发言真诚朴实，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和见证大法神奇的过程引起与会者的共鸣。
7月17日第17届波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波兰首都华沙成功举办，来自波兰各地各族裔新老学员齐聚华沙，交流他们的修炼心得体会。法会上共有9位学员发言，有汉语、波兰语、英语和越南语同声传译。
7月8日至11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圣佐迪宫体育馆举行了第27届健康博览会，西班牙法轮功学员再次参展，展示了法轮大法的功法，并向民众分享了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的体会。
7月18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在神奈川县横滨市举行反迫害游行和烛光夜道活动，呼唤人们的正义和良知，呼吁共同解体危害世界的中共邪恶政权，制止长达22年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很多看到游行的民众表示，是时候结束中共统治，停止迫害法轮功了。
7月19日晚，澳洲堪培拉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驻澳大利亚使馆前举行了烛光夜道活动，悼念被中共残酷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强烈谴责中共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要求立即停止对无辜善良的民众长达22年的迫害。
印尼法轮功学员们在各个城市和地区以自己的方式或小规模活动，表达对中国大陆同修的支持，希望更多善良和正义的人士越来越看清这场长达22年中共残酷迫害修炼真善忍群体的真相，并一起疾呼中共停止迫害。
7月16日晚，近2000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举办烛光悼念。夜幕降临， 学员们在华盛顿纪念碑下举起盏盏烛光，悼念在中国大陆因坚持信仰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7月18日，纽约地区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的第三大华人社区布鲁克林第八大道游行，希望世人赶紧了解真相，同时呼吁曾加入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中国人三退保平安。当天晚上，纽约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驻纽约领事馆对面的哈德逊河畔，举行烛光夜道，纪念和平反迫害22周年，悼念逝去的同修们，并呼吁立即停止迫害。
7月17日，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首都维也纳史蒂芬大教堂广场前举行活动，向各地游客和当地民众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2年的残酷迫害。
比利时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布鲁塞尔繁华商业区举办法轮功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持续22年的迫害，明真相世人签名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许多人要求学练法轮功。
7月17日中午，瑞典法轮功学员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国会大厦旁举办了法轮功反迫害22周年的讲真相活动，得到了广大瑞典民众的钦佩和支持，人们纷纷签名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7月20日上午，法轮功学员再次聚集在中共驻瑞典大使馆前，抗议中共对法轮功信仰群体持续了22年的残酷迫害。
7月17日，加拿大埃德蒙顿法轮功学员在威尔伯特麦金泰尔博士公园集会，谴责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残酷迫害。两名国会议员在集会上发言，呼吁加拿大政府对那些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实施马格尼兹基制裁。
7月17日，加拿大温哥华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行了大型集会和游行，揭露中共暴行，呼吁各界伸出援手，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7月17日，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会和盛大游行，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呼吁解体中共，结束迫害。7月18日晚，来自旧金山湾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驻旧金山中领馆前举行烛光夜道活动，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呼吁解体中共，结束迫害。
7月17日，美国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蒙特利公园市的巴恩斯公园举行练功、集会、真相长城及真相车队游行等活动，揭露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残酷迫害，唤醒人们的正义良知，远离中共，解体中共，结束迫害。
7月20日傍晚，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中领馆前举行烛光悼念活动，悼念在22年里被中共残酷迫害而失去生命的法轮功学员，并呼吁新西兰社会各界反对中共暴行，呼吁结束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简讯。广州高级工程师被公检法构陷，律师家属控告。原广州珠江轮胎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现年78岁的曾家庚，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高分子材料专业。曾家庚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广州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侦查二大队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广州市第一看守所。2020年2月底转到海珠区看守所。曾家庚已被非法关押两年多，被迫害致严重高血压，目前高压为240，低压为136，生命处于危险之中。2019年7月10日，曾家庚外出时遭广州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侦查二大队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海珠区看守所。曾家庚被经办警察、检察院、法院人员构陷，两次被非法庭审。律师和家属向公检法多个部门投诉，控告相关人员，具体内容如下。一、讯问笔录造假，公安局信访科规避律师的质疑。 经办警察潘燕娥、陈仲豪、李静林、刘慈敏为了坐实所谓证据，在曾家庚不配合非法审讯、拒绝回答任何问题的情况下伪造笔录。律师在仔细比对了非法审讯视频和笔录后，确认经办警察笔录造假，向广州市检察院、广州市公安局进行了投诉和控告。公共交通分局信访科致电律师时非常心虚，完全不提笔录造假的事情，反复强调几个经办警察没有刑讯逼供，按要求进行了全程录音录像等。二、鉴定程序非法，构陷材料为非法证据。广州市公安局网警大队对从曾家庚家里非法搜查得到的电脑、手机、播放器进行所谓鉴定。广州市公安局邪教支队将抄家获取的法轮功书籍等纸质材料和上述电子资料进行鉴定，形成意见书。上述所谓电子资料鉴定书和邪教支队的认定意见书没有鉴定人的资格证，没有鉴定机构的证书，没有鉴定过程和方法，连认定人姓名都没有，属三无鉴定，是非法证据。三、检察院玩忽职守，听命于政法委。2019年9月中旬，曾家庚被非法关押两个月后出现严重高血压，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体检结果是高血压三级，很高危阻，左心房扩大，二尖瓣关闭不全，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心功能一级，颈动脉硬化，认为曾家庚病情严重。家属和律师多次向检察院提出羁押必要性审查，检察院一律无理拒绝。2020年7月23日，海珠区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科还致电律师说，因为政法委不同意，羁押必要性审查不予立案。四、法官贾存锦渎职，不接律师电话，不答复取保申请。家属和律师多次反映要求取保，海珠区公安分局答复，该事项按法定程序应向法院提出。海珠区法院对取保申请则一律拒绝，更有甚者，非法庭审至今大约一年的时间内，经办法官贾存锦一直不接律师电话，对律师提出的取保申请也不回复。五、海珠区法院玩忽职守，严重超期关押。海珠区检察院许维国于2019年11月5日将曾家庚构陷到海珠区法院，现在已经超过一年零八个月，海珠区法院严重超期关押。针对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检察院和海珠区法院的上述严重违法行为，律师已经依法向广州市中级法院、广东省高级法院、广州市检察院、广东省检察院、广州市监察委、广东省监察委进行了投诉和控告。
原牡丹江警察侯锡才兼修法轮功再被非法批捕。法轮功学员侯锡才，原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政治处人事警备科干事，一级警司，于2021年4月19日早上被哈尔滨铁路公安处绑架，于2021年5月19日取保候审回家。6月10日，哈尔滨铁路公安处警察张文给侯锡才打电话说，让他去铁路公安处取个人物品。侯锡才去了之后又被绑架，并且被非法批捕。侯锡才，男，53岁，毕业于黑龙江省司法警官学校，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政治处人事警备科干事，一级警司。1996年走入法轮功修炼。2008年3月31日，侯锡才只是在网上帮助同修下载点明慧网的信息资料就被绑架。2009年1月，在牡丹江市610办公室的操控下，牡丹江市西安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侯锡才和也是牡丹江监狱警察的戴启红分别非法判刑四年和五年。侯锡才2009年7月被转到黑龙江省佳木斯监狱二监区四中队。2011年2月17日，侯锡才利用给犯人打饭的时机，送真相信给集训队的于大队长，遭值班队长任延峰殴打。遭受四年迫害出狱后，侯锡才身体遭到严重摧残，家庭和生活都遭到严重迫害，妻子被迫与其离婚。 侯锡才如今再次被绑架，非法关押，面临着非法庭审。同时被批捕的还有牡丹江籍的法轮功学员、原北方中学退休女教师陀文霞和她的残疾女儿牛小娜，及法轮功学员任玉玲、马淑华、王春燕。
苏州市79岁老太太黄征被绑架取保候审经过。2021年7月5日，苏州市桃花坞派出所三个人突然到法轮功学员黄征家，说黄征有事情还没解决，请配合他们到吴江检察院走一趟。黄征老人就想借这个机会跟警察讲讲法轮功的事实真相，于是就上车了。到了警车上，桃花坞派出所的警察称呼黄征阿姨，说你在家练功没事。黄征说，你看我身体这么好，都是法轮功给的。到了吴江检察院，一个女检察官嗓门很高地对黄征老人喊道，你认识王雪英吗？黄征说，我一个字都不会回答你，我没有错，更没有违法。检察官看到黄征老人在发正念，就说他在念咒语。黄征说，我是在心里说，请你不要对大法犯罪，法轮大法好。检察官继续对老人喊道，这些法轮功资料是你给王雪英的吧？你给王雪英造成的伤害，她在受苦受难都是你害的，你害了王雪英一家人，你有没有善心？事后得到王雪英本人证实，她在家好好的，什么事都没有，所谓的检察官在胡说八道。结束后，女检察官给了黄征老人一张空白的被取保候审人义务告知书。苏州桃花坞派出所将黄征送回家。下车时，黄征对警察说，你好自为之，请记住法轮大法好。79岁的黄征老人退休前是苏州中医院医生，修炼法轮功后更加善待他人，得到了医院同事和友人的赞赏和信任。只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坚持对真善忍的追求，几次被迫害，家附近被610全天都安插了监视人员。
下面请听世人觉醒，转化者转变了。中国大陆来稿，我是一名退休教师，那年临近高考的某一天，我去弟弟家看看侄女考前的准备情况。一进屋，我就看到侄女正捧着一本《转法轮》全神贯注地在阅读，这太出乎我的预料。我问她，马上就高考了，怎么不复习功课？侄女说，老师叫我们复习前先看几遍《转法轮》再复习。你们老师叫什么名字？侄女说，叫某某某。我一听，原来是全市赫赫有名的有博士学位的某老师。我又问，他不是反对法轮功吗？咱家有人练法轮功，这该不是个圈套吧？你可要小心了。孩子说，恐怕不是吧，全班同学都在按某老师说的做，他还教我们时时念法轮大法好呢。我急忙让侄女给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知道这位老师过去的一些情况，他性格开朗，敢说敢干，知识渊博，思路敏捷，能说会道，是个辩论天才，无论什么问题谁也辩不过他，他引经据典，头头是道，再加上他的学位资历，很快就成了全市的名人。侄女说，正因为如此，公安局看上他了，叫他去监狱转化法轮功学员。某老师信誓旦旦地满口答应了，他自信地认为，凭自己的口才和学识，转化一个法轮功那是小菜一碟。他事先查了各种宗教的资料和有关法轮功的各种材料，满怀信心地去了监狱。可就在他要去转化的一群法轮功修炼人中，也有一位具有博士学位的法轮功学员。这位法轮功学员博士生给某老师讲了法轮功是什么，讲了中共媒体对法轮功是怎么造谣诬陷的，讲了中共邪党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对法轮功学员使用的酷刑和各种手段是毫无道德底线的，讲了自己修炼法轮大法后的变化，心性的升华，讲了修大法无病一身轻的自在快乐，讲了虽然身在牢笼却无怨无悔，讲了自己如何在现有的环境中讲真相救人，只要事事为他人着想， 人在黑窝也能心安理得等等。这位修炼法轮功的博士所说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某老师，他说在大法弟子面前他彻底地认输了，他感觉到自己精心准备的那些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材料全是垃圾，让他感到脸红。他清醒了，诚恳地对大法弟子说，您能给我找一本转法轮吗？这位大法弟子说，你去找任何一位法轮功学员，他们都会帮助你的，并且告诉他转法轮这本书一定要认真地多看几遍，您会发现每看一遍书中给你显示的内涵都不一样。从此某老师彻底转变了，侄女说，某老师也让我们全班同学认真地多看几遍转法轮，老师还告诉我们他看完第一遍转法轮后觉得是教人做好人的书，看完第二遍才知道是教人修炼的书，再看下去天文、考古、地理、历史、传统文化、古今中外等等，知识面太博大精深了，他多少年弄不明白的疑难问题一下子都迎刃而解了。老师说多看几遍转法轮就能拓展你们的视野和思路，开发你们的智慧，复习功课就会事半功倍，就能考出好的成绩。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父亲在生死面前的选择。中国大陆来稿。父亲今年87岁，写党迫害大法之前也看过大法的书，只因无神论的毒害，觉得书中师父讲得太玄，他不相信，也就不可能修炼大法。父亲18岁入写党，满脑子都是被灌输的那套所谓共产主义理论，且根深蒂固。为了救他，我和妈妈同修苦口婆心劝了他好几年，他才同意退出了协党组织。2015年，父亲感到身体不适，去医院做检查，查出肺癌。医生说必须做手术切除肿瘤，并做化疗。医生说他年龄大，这么大的手术有相当大的风险，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即使能下来，由于年龄大，麻药也有可能导致手术后人醒不过来了。手术前，我告诉父亲，只要清醒，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很认真地点着头说，我一直在念。手术前检查时，父亲把大法真相护身符一直戴在脖子上，我知道父亲在面临生死时还是选择了相信大法。手术时，我和哥哥姐姐在手术室外焦急地等着，因为是省级的大医院，几台手术同时进行，时不时传来有病人死在手术台上的信息，让在外等待的家属立即准备后事，那种紧张的气氛让人窒息。我跟紧紧盯着手术室大门的哥哥姐姐说，给咱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想到被无神论毒害很深，根本不相信大法的姐姐此时却急促地说，别说话，念着呢。原来在生死面前，很多人还是会寄希望于神佛的。手术异常成功，父亲从手术室被推出来时，不但没有昏迷，还能回答主治大夫的问话，大夫都觉得不可思议。术后，父亲的精神状态非常好，没有任何痛苦的感觉，没多长时间就能吃饭了。这让主治大夫特别振奋，80多岁的人，动这么大的手术，却恢复得如此之快，这在这个省级大医院都非常罕见。我们全家人都知道，是慈悲的师父救了我的父亲。回家后，父亲没做任何化疗，大夫嘱咐父亲只在家附近走走就可以了，父亲却按捺不住，没过多长时间就和以前一样满城里跑了。是慈悲的师父给了我的父亲一个健康的身体，父亲知道感恩，每次吃饭前都要把饭端到师父法像前，敬完师父后自己再吃。去年7月的一天晚上，父亲的胃和腹部疼痛难忍，我们连夜把他送到医院，诊断为胃肠穿孔， 脓水已流到了腹腔。由于父亲已经86岁，而且因肺癌胸部动过大手术，而这次穿孔不止一处，医院说无法再做手术，只能依靠吃药打针使穿孔自己愈合。可父亲年岁已高，又很难靠自己愈合，没办法，哥哥姐姐只得拉父亲去省城医院，让我在家陪母亲。可省城医院和地方医院的治疗方案是一样的，不能做手术，只能靠药物让穿孔自己愈合。第三天，哥哥打来电话说现在要回家，父亲已经不行了，要拉回来。可是就在当天的下午，哥哥来电话时语气却变得异常兴奋，说父亲退烧了，情况大有好转，状态很好，最后说了一句，还是大法的缘故。第二天，哥哥在电话上说父亲大便了，大夫说能大便是胃肠愈合的表现，父亲已经转到普通病房了，过两天就可以出院。我们都为父亲又躲过了一次生死大劫而高兴。两天后，父亲回家了。哥哥说，开始在重症监护室，父亲疼得在床上又抓又挠，止疼针打到最大量，还是疼得又蹬又踢，痛苦不堪。大夫只得用绳子把他捆在床上。治疗了几天后，父亲始终高烧不退，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大夫都束手无策了，觉得没有什么希望了。父亲的情绪异常低落，有气无力。家人怕父亲临终见不到母亲最后一面，决定让父亲回家。临来时，哥哥找了一下曾经给父亲治过肺癌的主治医生，征求一下他的意见。那个主治医师说，还是让老爷子留下再治治吧，他和别人不一样，别人可能挺不过来，我知道他，他可能行。哥哥把那个医生的话传给了父亲，父亲顿时来了精神，突然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声音响彻整个重症监护室。这可把哥哥吓坏了，赶紧对父亲说，爸爸，你在心里说就行了，别这么喊。可父亲仍然喊，哥哥只得说，再喊大夫不给你治了，在心里念就行了。父亲这才不喊了。父亲这一喊真灵，就在当天下午，始终不退的高烧退了，第二天就解除大便来了。在生死面前，父亲又一次选择了大法，而慈悲的师父再一次救了我父亲的命。如今父亲身体健康，腰杆直挺，连感冒都没有得过，有时有点腿疼腰疼的，我提醒他记得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父亲总是认真答应着，不几天就好了。现在每天吃完早饭就又满城到处跑着玩去了。在迫害初期，父亲曾因害怕烧过大法书，后来写了郑重声明，即使如此，慈悲的师父还是一次又一次地为父亲化解了危难，救了父亲的命。感谢师父对我父亲的慈悲救度。
请听时事评论，610，曾经不可一世的秋后蚂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9日。22年前，在中国大陆，一个类似文革时期的文革小组和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的机构设立了，这个秘密机构的名字叫做610办公室。当年不可一世的中央文革小组不过横行了浩劫十年，而纳粹的盖世太保在二战中的秘密捕杀也不过12年。可如今610办公室却已经迫害善良民众22年，而且其罪行目前仍在持续。文革中除了中央文革小组中一小撮核心人物之外，省市县以下并无常设机构，而是临时指定哪一件事谁怎么办。1939年的德国盖世太保，也就是纳粹的政治警察，仅有雇员7500人，
相比之下，如今的秘密机构610办公室的牌子挂遍了中国各个城市、县、乡、村、机关、学校，正式编制至少在15000名以上，其经费来自财政拨款。那么，中共为什么要设立610办公室这样一个秘密机构呢？这要从法轮功的红传说起。1992年，李洪志先生在长春正式传出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原则，有5套柔和而舒缓的功法，因为祛病健身，提升道德水平卓著，在中国大陆广受欢迎，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到1999年之际，已有近1亿人学练法轮功。当时国内可不只是农民、工人在学练，政界、学界也都在纷纷关注法轮功，甚至在军队也有不少人修炼。1998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详尽了解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向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这让江泽民大为恐慌和妒忌。在1989年，踩着六四学生鲜血上台的江泽民无德无能，难以服众，对于乔石等元老级人物一直心存芥蒂。1999年，江泽民因妒忌法轮功和李洪志先生在中国广受民众欢迎，心生歹念。中共前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林大校曾披露，当年江泽民决心通过镇压法轮功来建立他个人的权威，不过镇压法轮功在政治局常委会上通不过，江泽民才另搞了非法的610组织，所以没有在人大立法，也没有通过国务院。1999年6月10日成立了凌驾于所有法律权力之上的610办公室，专门负责迫害打压法轮功，可以任意调度及控制党政武警等资源，迫使政府机构配合610对法轮功的迫害。天安门自焚伪案、傅义兵京城杀人案等嫁祸法轮功的谎言，就是610直接操控炮制出来的。2000年底左右，江泽民在一次会议上提出610的运行效果不理想，公安厅、各地公安局要直接设立610办公室。自此以后，政法委的各个体系都设立了610，掌管公检法司的政法委书记或副书记兼任610主任，部分公安兼任610职务，造成执法者凌驾于法律之上，无法无天，恣意妄为，彻底摧毁中国的法律。俗话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不同的职能部门也各有分工，但是610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这个规矩。通过党委系统，610把触角伸向中国的每一个角落。610对法轮功学员采取连坐方式，一人修炼全家牵连，并在全社会制造仇恨，以利益诱惑、就业、升学、社会福利等胁迫普通百姓在反法轮功的宣传材料上签字。那么如此秘密的610办公室为什么被曝光了呢？正所谓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膨胀，不受限制的权势有如砒霜，是把人推向绝路的毒药。法轮功学员只要被610非法抓捕，100%都是在案件进入检察院、法院程序之前，由610拟定罪名和刑期，之后再交付公诉审判，先定罪后找证据。上梁不正下梁歪，610的无法无天像病毒一样在中共体制内蔓延，激发了人性中恶的一面。中共各级官僚效仿中央滥用权力的行为，利用公检法的力量强拆土地，明目张胆抢占各种资源，恶性事件迅速膨胀。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群体性事件约8700起，1994年约10000起，2003年则达到60000起，2005年上升为87000起，2006年超过90000起， 据《华尔街日报》引用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估计，2010年中国发生了18万起抗议和骚乱等群体事件。谁也管不了的610横行一时，反过来也几乎摧毁了中共的整个司法系统。在这样的情况下，秘密组织610的盖子被揭开了。2013年第一个倒台的是参与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李东生，其中央610办公室主任的头衔被首次曝光。从此类似独立王国的610办公室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张一张地倒下了。周永康被抓，18大打大老虎开始，政法官员成了被调查出事了的焦点。据不完全统计，自2013年1月至2017年9月，至少有81名官员自杀，其中多数属政法系高官。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近期以来，对于政法委公安系统的倒查20年的过筛子运动，已经处分的公检法司警察达到72000多名。俗话说，三尺头上有神明，中共号称无神论，但多少官员都暗自寻找所谓的高人，为自己的仕途掐算布局，求神拜佛者也大有人在。中共迫害信仰神佛的法轮功学员，具体参与的迫害者不断遭到报应，中共官员们私下里不可能不心惊。610仍然存在，迫害法轮功并未停止，但是从政法官员、610执行者被大面积清算，已清楚地表明一点，那就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已经难以为继，走到了穷途末路，这是迫害真善人而自作孽的结局，也是冥冥天意的展现。2021年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制裁四川省成都市前610办公室主任余辉，这是中共迫害法轮功22年来，美国首次公开点名制裁中共610官员。2021年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将一份9300人的中共610人员名单递交给各自所在国的政府，要求所在国家的政府依法对恶人及其家属实施制裁，禁止入境，冻结资产。中共迫于国际压力，开始清理政法系及610。如今的610如同秋后的蚂蚱。同时，20多年来，中共对广大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绝不仅仅是政法系和610官员的罪恶。22年前，中共在启动迫害法轮功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其自身的灭亡。欢迎更多大陆法轮功学员参与收集中共各级610人员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姓名、职位、性别、年龄、所在省市地区、所在单位名称、恶行案例、家庭住址、警号、电话等，提交给明慧编辑部。这些610人员的情况不但会列入明慧恶人榜，还将被提供给各国政府和有关机构。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去人心，柳暗花明又一村，作者陕西大法弟子冰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5日。我原来所在的单位是一家国营企业，在同行业中也是比较稳定的。在2015年溯江大潮中，我也实名参与了溯江。后来单位知道后怕受牵连，经理找我谈话，劝我暂时离职。我以明确的态度告诉经理，你们因为我溯江的事迫使我离职，那你们就是歧视个人信仰，如果你们是怕担责任受牵连，我可以理解， 我又把我的塑浆状电子版给他看，目的是让他知道我们是有理有据依法塑浆的。经理只是好言相劝，看得出来他很舍不得让我走，但因为这是公司的决定，他很无奈。半年后，经理经过多方打听，找到与我要好的朋友联系到了我。因为我离开单位后就换了电话号码，经理在电话里说，你回来上班吧。我说，单位不害怕受牵连了吗？他说，你可以写个书面的东西，我帮你交给董事长就没事了。我说，那不行，我什么都不会写，以公司现在的态度，我回来也会受到你们的歧视，我不回来。经理就把我的话反馈到了董事长办公室。过了几天，公司董事长又委托我们经理再次联系我。经理说，董事长委托我诚恳地邀请你继续回单位上班，你不想写东西就不写了，只要你回来就好，还和以前一样，谁也不会歧视你的，那是个人信仰问题。只要你上班把工作干好，下班后你干啥与公司无关，我们无权干涉。说心里话，公司这么多年中，所有离职的人还没有像你这样由公司出面诚恳邀请回公司的。就这样，我又回到单位上班了。回去后，半年的工龄工资单位也给我补上了。我深刻体会到了师父讲的法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2018年下半年，由于单位体制整改，我们部门被撤除，公司对员工都有安置。由于其他原因，我选择了离职。后来我在一家私营企业上班，上班后我才感觉到了太多的不适应，感觉到了国企与私企的巨大差异，以及管理方面的不适应的。再有，我到这家私企后是跨行业工作，对我来说，一切都是陌生的，什么都得从头学起。偏偏这家公司的主管是个农村泼妇式的女主管，在每天的例会上，她都要在那儿骂一阵子人，还不指名道姓的骂。日常管理中，她也不会正面的告诉你什么事情该怎么做，而是张嘴就骂人，什么脏话粗话都能说得出口。我就在想，她怎么就不会说正常话呢？我在原单位工作了八九年，也算是个骨干了，经理跟我说话都是很客气很尊重我的。现在面对这样的环境，我如何适应得了？开始我还想着自己是一个修炼人，这就是在磨练自己去人心呢，那就忍一忍吧。可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的工作是两班倒，我们这一组共五个人，可是其中有两个人好像专门跟我过不去似的，有点欺负新人的感觉。我每天要把自己的活儿全部干完，还要干他们应该干的却甩给我的活儿。因为有些工序没有明确分工，我只是看另一组的人是怎么干的，以此来划分我们的分工。回头他们还给主管说我太自私太懒惰，不给他们帮忙，还说我又尖又滑等等。而实际上，我已经被他们甩给我的活儿把时间挤得满满的，从上班一直不停地忙到下班，连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有时他们坐在那儿歇着，看我一个人干着本该他们干的活儿，都不过来帮一下。可我就是这样干，每天还要在例会上被主管指点着骂来骂去。虽然他没点名，但谁都能听得出来他是在骂谁。我的面子心、不让人说的心、怨恨心被撞击的实在达到了极限。有一天我见到姐姐同修，我把事情告诉了她，请她帮我在法上悟一悟，看看我的问题出在哪里了。结果说着说着，我竟然放声痛哭起来了，内心的压抑委屈像决堤的洪水般往出涌。说实在的，几十年了我都没有这样哭过，就是在黑窝遭受迫害时，我都没有这样哭过。哭完了，我也冷静下来了。姐姐说，你首先从自身找问题，你在原来的单位是佼佼者，是你们经理的左膀右臂，而现在到了这个行业中，你却一下子跌入了低谷，这确实要有一个适应过程。但是我们是修炼人，有师父在，有法在。 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工作，都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其中必然有我们要修去的人心，有我们要提高的因素在里边。是呀，我差点上了旧势力的当，他就是想利用我的执着心破坏我的工作环境，企图让我失掉工作。一旦失掉工作，就会影响到我要做好的三件事，我怎么能这么糊涂呀？师父在《转法论》中说，复杂的环境我想反倒是好事，越复杂才能出高人呢，要从这里脱颖而出，那才修得最扎实。师父的法像一股暖流一样，融化了我冰封已久的心结。明白了法理，我就应该向内找自己了。我静下心来，把这段时间的事情挨个悟了悟，还真悟出来了。首先，我找到了自己求名的心。我以前是业务骨干，现在是初级学徒，面子上过不去。其次是自尊心，不让人说的心。以前经理对我都很尊重，做事礼让三分，现在不如自己的人都对自己指手画脚。还有委屈心，以前我各方面业务都很精通，工作认真负责，备受领导的信任与嘉奖。现在我作为一个学徒，业务生疏，技不如人，低人一等。最后就是不让人说的心，以前经理同事都是对我褒奖有加，我曾被评为年度业务标兵，现在样样求人，还时时受训，被人人指点。还有妒忌心、怨恨心，因为妒忌而怨恨，老是妒忌另一组人是那么和谐，他们都互相帮助，配合默契，而我们这一组的人却是如此对我不公。找到这些人心后，我的心一下子敞亮了，心里的轻松与舒畅无以言表，就像压在胸口的一块巨石瞬间落地一样。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找到了问题所在，我就在法中归正自己。自己的气恨不就是因为名而产生的吗？自尊心不也是情的作用吗？强大的自尊得不到满足时，不也是气恨吗？再看委屈心和不让人说的心，不都是强大的自我吗？当自我被冲击时，就会感到委屈。不让人说本身就是在维护自我，坚持自我，放不下自我。我找到了产生气恨委屈的根本原因之后，我就归正自己，我又恢复了往日的祥和、善良、宽容。说来也神奇，我的工作环境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我被调到了另一个组，这个组的人与我相处融洽，至今都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我的工作量也恢复了正常，我们都是一起干活，一起休息。更让我意外的是，主管也变得和善了，很少说脏话粗话了，偶尔他会在例会上说一些事，但都是很婉转的点到为止，不再像以前那样咄咄逼人了。师父在《精进要旨·和微忍》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弟子深刻体会到了这个法理的又一层内涵，弟子叩谢师父的慈悲点悟，个人体悟，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恳请同修慈悲之证。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